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耶稣的神迹。今天要讲的是耶稣行了第七个神迹，耶稣医好生来瞎眼的人，约翰福音九章一到四十一节。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讲的是使徒约翰有意描述瞎眼是为耶稣做见证。首先我们试想，使徒约翰用了相当长的这个篇幅记录耶稣医好生来瞎眼的人。耶稣医好他的经文呢，只不过是一节，其余的经文都是描述耶稣与犹太人的辩论。这也是使徒约翰把耶稣行的神迹的目的写出来的原因。使徒约翰认为，犹太人不管耶稣怎样讲道行神迹，他们都不肯悔改相信耶稣的。所以在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安排耶稣怎样治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为了特别是来为耶稣辩论的，用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起来见证。犹太人根本不肯悔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反正我说从这一段里面呢，我要给大家给同学们知道的，就是约翰这个作品，特别是在这一段里面呢，强调的瞎眼。因为如果你以后读下去，你会发觉到耶稣也有讲过，你们若说你们瞎眼，你们就无罪，你说你看见，你的罪还在，特别是这样的强调。那么特别是九章四十一节，耶稣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若瞎眼了也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句话最重要的一个意思，连瞎眼的人都能够相信，反倒你们今天看到他能够叫瞎眼的人看见，你们反倒还是拒绝他，不肯相信。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挥的地点，就是首先你可以强调，就是说今天很多人都说我要看到神，要看到神迹。那么是不是一个人看到神就会相信神呢？如果这样说，看到神会相信神，你可以取自一些旧约的一些例子，比方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岂不是看到很多神迹吗？犹太人不是经历过很多神迹奇事吗？也过红海嘛，也吃过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嘛，也看到埃及人怎么样被上帝用神迹来管教嘛。但是为什么到最后有很多犹太人出了埃及之后也死在旷野呢？就是因为不相信。甚至你也可以用这一段里面呢引起一些共鸣，比方说四福音当中耶稣也行了很多神迹，到最后这些人还是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不是说因为看见就一定会相信。相信是一种心理的谦卑或者是信心，所以呢你在这方面可以注意到这一点。第二方面呢，门徒看法也是今天世人的一般看法。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瞎眼的是谁犯罪呢？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给门徒的答案是非常直接的，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这样的回答门徒的话，给我们基督徒帮助很多，可以说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如果面对到一些遭遇不幸的人，生下来器官不齐全或者有缺陷的人，一个很好的答案从耶稣来的真理和答案是非常直接的不然我们今天身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就会直接这样问你，既然有神，为什么神允许一些人生下来就是不完善有缺陷，是不是因为我们前生或者曾经做父母的人做错过些什么事，那么造成了他的孩子他的后裔受到先人所犯的错误的一种报应。但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做一个回应，不是先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可以说不一定是以后后来的人要承受。当然我们在圣经当中有看到一些的惩罚，比方说我们若是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旧约里面有一些王，比方说亚哈王，那么以后呢因为亚哈王犯的错误连累他的后裔是有的比方说以利本身是个祭司，因为他的错误呢也连累他的孩子是有，但是不等于说每一个人今天有先天的这种的缺陷是等于他的家族有任何一个人的过错造成他今天的报应。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耶稣还有一句话补上去，他说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这一本福音书特别是约翰选择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很特别强调的这个瞎子是为着给耶稣做见证，为着要荣耀神而设立的，所以他生来瞎眼。但是呢耶稣也补上去说为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这一方面呢，你有时候也可以当做一个鼓励听众，若是今天有些遇到不幸的人我们说上帝也可能借着你这一些的缺点，借着你今天的不幸，若是你依靠上帝，神也可能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得力可能有些人遇到一些问题后心里非常的消极，但是他如果相信的主给他内心里面有平安，超越他身体上的痛苦，他就有个见证了。无形当中一些人看见他有缺陷，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多的痛苦，没有这样的烦恼，岂不是荣耀神吗？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讲道的时候拿出来当做一种的鼓励，鼓励这些听众或者鼓励这些有需要得安慰的人，这个蛮有安慰和鼓励的，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一方面。第三呢，耶稣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翰福音9:6-7，耶稣说了这话就吐沫在地上，用口水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又对他说你往希罗底亚池去洗，他回头来一洗就看见了。耶稣医好了这个瞎子但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医好好几位的瞎子是很特别的。主要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可以看见的，就是这个瞎子被医治的时候跟其余 在耶稣其他的地方，例如耶利哥城所医治，有一些显出特别的意义。啊，为什么在这个瞎子医治的时候，耶稣需要做出这么多的动作呢？首先要用口水铺在地里，用泥抹在他的眼睛，然后还要叫他去洗。啊，是不是因为这个瞎子没有信心的缘故，所以需要这样做呢？我相信是有它的意义存在。那么当耶稣抹在他眼睛后叫他去洗，耶稣就闪开了，没有在他们当中。所以他根本当他眼睛一开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耶稣在他的面前，不像在耶利哥城那两个瞎子，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他马上一张开眼，第一眼所看到的人就是耶稣，所以他对耶稣马上回应是感谢，荣耀归神。这个瞎子一眼睛一开，所看到的很可能就是周围在圣城里走动的人。那么以后人也因为认识了他，因为他本身在那边是一个要饭在讨钱，所以人家认得他，以后就议论说这个是瞎子，有的人说是他，有的人说不是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疑问，开始引起了一些回应。那么犹太人也忽然间注意到这个事情，就开始问他，你的眼睛怎么样好。那么从这个神迹里面呢，当我们如果在讲的时候，因为这个重点呢是非常在乎耶稣医好他是在安息日，那么他本身也因为眼睛好了之后，他当然他不认识耶稣，但是他内心里面是非常的感激这一位叫他去希罗底池那边洗的这位耶稣。他没有看过主，没有亲眼看过主，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他应该认得记得耶稣的声音。他通常瞎子瞎眼的人他是靠耳朵，他应该是非常清楚耶稣的声音是怎么样。我们如果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就一直不断为着他的眼睛得开而辩护，所以也造成了什么样，造成了一些犹太人有疑问的。有的人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有人说这个是骗人的，他根本生下来没有瞎眼的，但是他自己本身很确信的说我是瞎眼的，那现在我能够看见。那如果你注意到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这里有些话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从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发挥的，或者给我们思想是想到什么，这一个人其实他一听到耶稣的声音，他知道这一位就是用口水放在泥里抹在他眼睛的那一位。因为毕竟耶稣有一些声音发出说，你往希罗亚去洗，那这个声音他记得。所以当耶稣说，你信神的儿子的吗？他其实已经信了，他说，谁是神的儿子？那么以后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发觉到在圣经当中，有时候耶稣在赶鬼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甚至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圣者，神的儿子。耶稣反倒禁止这个被鬼附的人不要把他的名吐出来显出来或者讲出来。但是这一个人耶稣跟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点你可以强调的，就是信神儿子的人有永生。因为 被鬼附的人，那个鬼虽然是信神的儿子，但是他本身上帝没有为他预备救恩啊。这一方面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可以强调这个信神儿子是非常重要啊。保罗也这样讲过，如果我们口里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所以在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显出他的身份啊。我们现在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再来上多两个课题。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第四方面呢，我们看法利赛人不肯信耶稣医好瞎子。约翰福音九章十六节到十九节，法利赛人中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就是指着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后来能看见。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吗？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早对门徒说过了，这个瞎子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现在我们看到瞎子是神安排为耶稣来做见证的。神是与耶稣同在，虽然犹太人不愿意谦卑接受耶稣所行的神迹，相信他医好这个瞎子的人，但是瞎子的父母证明瞎子是他的儿子，实在是瞎子来的。其实很多人在圣殿里处处进进都认识这个瞎子，可见不肯相信耶稣也会找出许多的理由和借口来。难怪圣经说，有的人蒙神拣选预定是得救的，有的是没有蒙拣选的。不是预定得救的，就算是看见了耶稣的所行的神迹，也是不会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的。所以约翰福音九章二十节，他的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了，这是我们知道的，他已经成人了啊，你们可以问他吧，他自己能说。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做父母的人，他其实心里面很清楚是耶稣医好他的孩子，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父母也为着保护自己，不敢直接说一些荣耀神的话，或者承认耶稣基督的话。他反倒对犹太人说：“啊，他说，既然他承认，你们自己问他吧。”其实这里是给我们看到，他们是不敢向犹太人承认耶稣是医治他的儿子。所以瞎子的父母呢，不敢当面来承认，但是心里面是相信。 这里可以给我们稍微以后注意到，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一些资料。比方说有些时候一些人向神祷告了后，其实上帝也听了祷告，神帮助了他，他心里也明白，但是他不敢用口来见证神听祷告，来印证神曾经听过他祷告，帮助过他。可能是因为怕人家说他做了基督徒，有这种事情是发生的。所以从这个瞎子的父母里面呢，也可以取出一些的资料来帮助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助他们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神普通的见证耶稣是神，意思说神通常用一些普通的人很普通，这瞎子首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看不见，但是借助耶稣基督用些方法医治了他，然后让他能够看见之后，他就显出一些勇敢这个瞎子的，首先我们看到他是非常勇敢，使到犹太人变成对他很反感，使到犹太人无话可说。因为他，如果你读刚才我所给你们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见他跟犹太人一直在那边辩论，甚至非常的勇敢大胆的讲那些犹太人。犹太人对瞎子说，他这个人医好你，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又承认耶稣是医治他，但是又不承认耶稣的身份然后呢，从中这个瞎子又会辩论，他说一个罪人，神怎么会听罪人的祷告？因为他们犹太人认为耶稣没有守安息日行神迹，不是从神来，但是瞎子一直为这个事情来辩护，所以难怪耶稣会找先就说这个瞎子是为神的缘故来荣耀神的，就是说为他来做见证。所以他就反驳犹太人，说一个罪人神是不听祷告，既然神会听他祷告，他一定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先知。那么一直到耶稣遇见他之后，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耶稣对他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样的一句话后，他才能够真实的明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这个瞎子呢，是约翰的安排当中把他列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是有他特殊的意义，是为做要做见证，为做是要来做一个审判的见证。怎么样讲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九章39节到41节，这样的说就明白了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从这节的几节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这个分析很简单你稍微注意，他说我来到世界要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这个可以看见也可以直接来说瞎子现在可以看见，也可以说神叫不能够看见没有看见过神的人，因为信心的缘故可以看见神，就是从心灵里面看见他。那么反倒看见的人就瞎了眼，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今天那些犹太人明明是看见耶稣这个形象嘛，也听见他讲话，看到他的行动，甚至看见他行神迹，但是呢眼睛看见他，心灵的眼睛反倒瞎。那所以耶稣就有一些带着责备的话说，如果你们说你们眼睛是看不见我， 你们就没有罪。真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看到他，你不能够信他，还有理由讲，还有理由解释，说因为我没有看见他。但现在你们自己承认，用你的口承认说，我们看见了啊，我们看见了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罪还在。这句话有一个很特殊的意思，如果你们今天已经看见，是比以前的人没有看见我的人，你们的罪还多。反正就说，这些的犹太人不知道他们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会不会悔改，会不会信主。在这些话里面呢，我在想呢，我们可以伸缩性的思想，这里就是四十一节的下半段啊，他说我们能看见，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还在并不是等于没有赦免的意思，说你还没有真正悔改的。这句话好像有点保留，这个保留我可以这样解释，说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批人曾经在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时候跟耶稣辩论，会不会在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些途径后，也听过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些人会不会在使徒时代悔改？如果他们在使徒时代真的有相信耶稣，有悔改，有重生，我告诉你，他们的罪就不在了，已经得赦免了。所以啊，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啊稍微伸缩性的讲，现在有的人因为有种某一种的原因，受到某一种人的影响，他不会悔改相信耶稣，不等于以后他就不悔改，不等于现在不认罪啊，以后就不认罪，不等于他现在年轻啊心里干硬，等于他年老的时候一定干硬，也不等于现在这个人现在啊反对主，等到他将来遇到困难他就啊会继续反对，可能他会悔改。所以我相信呢，在这里呢，耶稣好像有些保留，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他并没有说你们的罪永远不得赦免，意思说他们还有机会。因为难怪，因为犹太人毕竟好多千年来都受到一种传统的影响，在耶稣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是一下子能够马上接受主，但是呢，经过了耶稣不断的行神迹以后呢，以从死里复活后，那么加上使徒们起来讲道，圣灵的工作，可能他们也重生，也悔改，也相信主的。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都到此啊，谢谢各位同学。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